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27课讲课。我在写这篇讲课的时候，刚好正在处理一个非常棘手的房屋整修问题。由于最初建造房子的时候有些偷工减料，导致墙面不断的剥落，而我原本只打算小小的扩建一下，好让我年迈的母亲可以入住，结果却成了一个全面整修的大工程。原来的建商在某些方面缺乏诚信，影响了整栋房子的品质。现在我们面临的抉择是，要继续在几个小地方进行修补，还是将某一部分的地基全部打掉重建？后者的费用高出不少，但却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品质，能让后面几代人住得安心。尼希米记的主角是圣经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这位领袖肩负了上帝赋予的重担，为上帝的子民重建敬拜中心。这段经文讲述了上帝子民的新起点。上帝曾应许要照顾他们，恢复他们，并供应他们，而此时就是实现应许的高潮。尼希米的侍奉展现出他一直以诚信的态度来做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当百姓开始重建耶路撒冷时，他们甘心乐意地投入其中，并在敬拜中喜乐。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很遗憾的，百姓没有警醒地提防罪的侵入，他们的妥协招来尼希米强烈的责备。他再次推行改革，以建立百姓对上帝长久忠诚的根基。尼希米记第11、12、13章教导我们，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促使人将一生奉献给他。上帝呼召他的子民甘心乐意的以真诚的敬拜和持续的警醒来向他委身。本段经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甘心的献身，从尼希米记第11章1节到12章26节。第二部分是充满敬拜的献身，从第12章27节到47节。第三部分是警醒的献身，从第13章1节到31节。对上帝甘心的献身，是从选择顺服他的呼召开始。在尼希米记第11章到第12章26节中，新的居民将踏出信心的步伐，搬进刚刚重建完成的耶路撒冷。尼希米记第11章1至2节这样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要重新入住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以色列百姓可以分为几个群体，一个是那些已经住在耶路撒冷的首领们，其次是留在耶路撒冷城外的百姓，还有一群是从百姓中抽签选出来，甘心乐意搬进城里的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中心，因为它象征着上帝与他们同在。然而我不禁在想，为什么需要抽签呢？也许是因为人数众多，所以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筛选，经文并没有说明。不过通常人要踏入新的人生阶段时，都会感到深深的不安，蒙召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往往令我们心生畏惧。对大多数人而言，即使知道上帝的子民永远能确信上帝的同在，要踏出信心的步伐仍然是困难的。无论抽签之后百姓的心情如何，那些甘心乐意搬入城里的人得到了众人的祝福，他们接受抽签的结果，他们的甘心乐意使他们有幸得以优先体验复兴的敬拜之地。我们若愿意跟随良善的上帝， 即使走进未知之地，也会使我们在经历上帝和服侍上帝的过程中被带领到新的属灵高度。对上帝甘心的顺服，使上帝能引导我们进入他更伟大的计划和旨意当中。这样的顺服能让他转变我们的灵命，而这种转变往往是借着我们生活中或大或小的改变来唤醒我们脱离属灵的自满，或是让我们看见过去未曾察觉的可能性。在不确定未来的情况中，信靠上帝能使信徒的信心更加成熟，因为这需要对上帝有更上一层楼的倚靠，确信上帝绝不会让我们错过人生的关键时机。新的开始就是一个信靠上帝来重新经历他的新机会，有时候甚至会带来属灵的复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带着热切的心迎接每一个人生季节的转变。甘心的献身也使我们愿意去到上帝安排我们去的地方，因此上帝的子民进入耶路撒冷定居。当众人纷纷进城，那应该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刻。他们被安置的次序显示出上帝对他子民的安排是有计划的，而上帝安置子民的计划乃是从呼召我们借着对耶稣的信心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新生命开始。你是否已经站上了那个上帝为你预备的位置呢？从尼希米第11:3到12:26，我们看到上帝在重建耶路撒冷的行动中安置他子民的计划。居住在重建的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包括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后裔，这是原来以色列国分裂后紧密相连的两个支派。上帝对他所呼召的人展现坚定不移的信实，即使已经被掳到巴比伦70年，这些支派仍然完整存留。上帝配得我们信靠，我们可以安心地将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他。我们对上帝的献身绝不是一场冒险，因为上帝以忠诚对待他的子民，他亲自托住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季节。大多数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人被描述为某某的儿子或某某的后裔，但经文中也穿插着对某些上帝仆人的特别记载，尤其是那些在圣殿中服侍的人。上帝称许愿意撇下一切到他面前服侍的人。在第11:11-12中提到了负责管理圣殿内工作的亚希图的儿子和其他一同承担圣殿事工的人，另外还有负责圣殿外工作的利未人沙比泰和约撒拔。第17提到了亚撒的后裔马他尼，他负责带领感谢和祷告。第11:22-23提到了亚撒的后裔，他们是圣殿中负责音乐侍奉的人。第12:24后半说，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尼希米从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百姓也各就各位，遵循上帝的安排做上帝的工，难怪事情得以顺利完成。上帝的工如果以上帝的方式完成，就会结出敬虔的果子。然而，人并不是靠行为来赚取上帝的义，相反的，他们是因为相信耶稣，靠着上帝的恩典而领受上帝所赐的义，然后才透过行为来反映并表达他们对上帝救赎恩典的信心与感恩。以弗所书2:8-10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得救是为了侍奉上帝， 正如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我们罪的赎价。同样的，我们的人生目的也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为着上帝的荣耀去服侍人。上帝如何安排人，又如何安置他们在什么位置来完成耶路撒冷和城墙的重建，显明了他安排事情的次序与他对人们未来的计划是息息相关的。今天要按照圣经的方式行事，通常并不容易。然而当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甘心乐意地采用上帝的方式时，就能坚固我们的信仰根基，使它能传承给下一代。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呼召，要我们有意识地委身，照上帝的方式来过每一天。能被呼召来服侍上帝的子民，是一种谦卑而荣耀的特权。上帝亲近他所拣选的仆人，因为他最在乎的就是他子民的属灵健康。对上帝献身，意味着愿意付上一切代价，在与他的关系中不断成长。这样的献身，使人乐意按照上帝所定的方式来做事。困难的是，我们常常因为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而产生自己的偏好。我们若想要属灵的生命茁壮，就必须谦卑地降服于上帝。这通常很不容易，但却是千真万确的。谦卑降服就是说，我们要承认上帝知道什么是最好，他远比我们更有条理，更周全。因此，当上帝呼召我们时，我们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带着祷告来回应和跟随。深信上帝必纪念我们的甘心乐意，赐福给那些克服疑惑和恐惧，全心顺服他的人。但每一个渴望与上帝建立更深关系的人，仍然必须自己做出抉择。因此，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属灵原则是，对上帝甘心的献身，使人欣然接受他的呼召。属灵原则，对上帝甘心的献身，使人欣然接受他的呼召。是什么样的恐惧、疑惑或反对，正阻碍着你欣然接受上帝的呼召呢？上帝做事的方式已经清楚地记载在他的话语中。信靠他绝非赌博，因为上帝信守他的话语，他的每一个应许都必定成就。虽然上帝的旨意有许多仍是奥秘，但其中有一些是明确的。尼希米致力于恢复敬拜，使他能世代延续下去。这些犹太人所做的选择，影响了他们的儿女、孙子、曾孙子和以后的世世代代。我们知道，上帝借着哈该和撒加利亚所赐给百姓的预言，已将眼光带到了遥远的未来。而上帝总是持守他的应许。新的家园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上帝决定安置我们的地点、原因和方式，总有他神圣的用意。当我们全心全意地降服于他，去到他安置我们的地方，就能确定他会称许我们。事实上，喜乐将随着甘心的顺服而来到。于是，在这新耶路撒冷中，首先展现出来的就是盛大的敬拜，而充满敬拜的献身会带来上帝大能的同在，因为上帝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尼希米记第12章27至47节描绘了一群全心奉献的百姓对上帝特意的、满怀感恩的、真心实意的敬拜。在重建城墙与重新安顿的过程中，无论是尼希米还是百姓，都经历了艰辛和挑战，但此刻他们大大的欢乐。容易这个词并不适用于形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大部分工作。然而，在做上帝交托的工作时，总会有喜乐的时刻。对于信靠遵行上帝话语的人而言，上帝的喜乐就是他们的力量。 做上帝的工，也就是行为本身，并不能拯救我们。但是，当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荣耀上帝时，就会带给我们喜乐。圣经应许，顺服上帝到底的人，最终必得着喜乐永生，并且将来会在天上与我们的救主一同欢乐。在这真诚热切的敬拜气氛中，随之而来的是向上帝献上的委身。由于他们渴望诚心敬拜上帝，所以巨细靡遗地安排好一切，这场敬拜丝毫不马虎。为了城墙的奉献礼，利未人和诗班从远方被招聚过来，百姓们渴望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们讨上帝喜悦的真诚度有多高，就反映出我们认为上帝有多配得。我们越看重上帝，就会越努力地服侍他，越想更好地遵行他的旨意。上帝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因为他是上帝，而且他已经完成了一切必要的事，使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一位信徒如果真正明白上帝赐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恩典，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要永远服侍上帝。用好行为来赚取上帝的欢心，或表达对上帝感恩的感激，这两种不同的心态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前者使我们感到挫折，后者则让我们感到满足喜乐。尼希米记第12章30节说，当祭司和利未人为自己行洁净礼时，他们也洁净了百姓、城门和城墙。正如百姓需要祭司和利未人的洁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基督的洁净，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蒙上帝接受他为我们的代赎，我们才能借着在基督里的属灵根基，把为上帝而活、侍奉上帝作为对上帝的敬拜。热切的敬拜是出于真诚渴望荣耀上帝的心。接着，尼希米透过精心安排的诗班和乐器演奏队伍，绕行新城墙的各个部分，带领百姓向上帝表达感谢。第43节说，那日众人献上丰盛的祭物，并且欢乐，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从远处都可听到耶路撒冷的欢声。这是多么充满活力的敬拜画面，那欢乐的声音远远地传开。上帝为他们做成了这件大事，他们赞美上帝时毫无保留地表达他们的热情。当我深信自己所做的只是回应上帝的恩典和救赎时，我就得以自由，可以欢欣地敬拜。我因基督为我完成的救恩而欣喜满足，因此为他献上我最好的努力，这件事不再是个重担，我也不再被自觉不足所困扰，因为基督已经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这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自由啊。第44节继续描述真诚的敬拜。当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库房，把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奉献，按各城的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库房里。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百姓敬拜的时候也从自己的财物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应上帝仆人的需要，他们喜悦上帝所赐的仆人、祭司和利未人。信徒的敬拜是一种感恩的方式，感谢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耶稣，他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中保，上帝配得我们至高的赞美。然而敬拜不只是我们所唱的诗歌，敬拜也延伸到我们每天所做的事，以及我们献给上帝的东西。但我们应当记住，我们献给上帝的永远无法与他赐给我们的相比。上帝配得我们献上一切，他所配得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奉献给他的。 他配得毫无保留的敬拜。当我们认识到上帝配得我们竭尽所能的敬拜时，将会激发我们真诚地将所拥有的一切都托付给他。这就带来我们的第二段的属灵原则，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要发生在荣耀上帝自我牺牲的尾声之前。属灵原则，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要发生在荣耀上帝自我牺牲的尾声之前。还有什么是你挣扎着不愿意交托给上帝的呢？一切都从我们的心开始。当我的心定义要敬拜上帝，就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想保留不给他的。他配得一切。在这个充满无限压力和享乐的世界里，许多事物都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优先地位。然而，一颗奉献给上帝的心会竭力以敬拜他为优先，并因此得到那无法从别处得到的喜乐与平安。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具体地刻画出真诚、火热、甘心牺牲、毫无保留的敬拜。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确实会出现像在第十二章那样的属灵高峰，那是充满喜乐的美好时光。然而，人生中确实也有低谷，悄悄地潜伏在各个转角处。尼希米记最后一章是一个强烈的提醒，要我们在忠诚的献身中保持警醒。这个故事其实可以在第十二章的结尾画下句点，但是第十三章的四到十四节提醒我们，必须要保持警醒，以避免个人妥协。那些曾经热切敬拜上帝的人，竟然容许罪进入那美好圣洁的敬拜之地，那座才被恢复不久的圣殿。这提醒我们，信徒与罪的挣扎是一生之久。在第四和第五节中，我们读到负责管理上帝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竟与那一向嘲笑上帝子民、恶名昭彰的多比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让多比亚住进了一间分别为圣的房间。那个房间原本是用来存放敬拜上帝的圣物，以及带领敬拜的利未人所收到的供给之物。多比亚以前反对上帝的工作和上帝的子民，如今却从中获取利益。第四节，与多比亚结亲，这几个字充分说明了以利亚时与不敬虔的多比亚之间的亲密交往。容许多比亚住进归上帝为圣的地方，这件事不可能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因为罪往往是慢慢渗透进来的。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一个年轻的男孩和爸爸在森林里散步时，偶然看见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狮子。因为这男孩不断哭着哀求爸爸让他把小狮子带回家，爸爸只好同意，但也警告他说，小狮子会长成大狮子，而大狮子会咬死人。小狮子在男孩的喂养下一天天长大，男孩将小狮子当成心爱的宠物，忽略了他已经长大了。直到有一天，他再去喂狮子的时候，他发现狮子想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他自己。狮子毕竟是狮子，不是小猫。他不再是男孩带回家时那只能控制的小宠物，而是变成了如今威胁他性命的野兽。以利亚时与不敬虔的人交往，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让他轻视了上帝圣殿的圣洁。与以利亚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尼希米回来发现这个不敬虔的情况时，他立刻严厉处理。他将多比亚及他所有的东西都彻底地从那专属上帝的圣所中赶出去。第十和十一节记载，他也斥责官长代乎职守。由于他们的疏失，使得利未人和歌唱的人离弃他们侍奉上帝的职责。对罪愤怒是正确的， 对上帝忠诚献身，就必须对罪保持不妥协的态度。因为罪不仅伤害我们自己，也会妨碍他人的属灵成长，对他们造成伤害。尼希米重整圣殿的秩序，更换官长，将责任交给值得信任的人，然后他祷告。请看第14节，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除去我为上帝的殿与其中的礼仪所献的忠心。尼希米所承担的工程极其庞大，唯有上帝能指挥全局，并使工程得以完成。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是要我们不断地查验自己的动机是否依旧完全忠于上帝。尼希米个人的献身推动他在所行的事上都忠于上帝，他的热情投注在保守圣殿的纯洁。尼希米的祷告写明了他的动机是荣神益人。当我们参与上帝的事工时，定期省察自己的动机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内心真实的渴望依然是坚定的专注于服侍上帝和他人。上帝不仅会奖赏真实渴望尊荣他而完成的工作，其实当上帝是我们工作的焦点时，这侍奉本身就是奖赏，就是有价值的。尼希米祷告希望自己留给后代的是有关上帝的荣耀，而不是关于他自己。这也是你的祷告吗？我们做事的动机最终将会显明我们的工作是否真的是奉献给上帝的。对上帝缺乏委身的态度已经在百姓中蔓延开来，他们的商业活动凌驾于上帝对安息日的诫命。第15到31节描述，在商业和与外邦人关系的律法上出现了集体性的妥协状况，百姓继续做买卖，不顾上帝的律法要求他们在安息日要休息。第18节提到，尼希米担忧百姓的行为将再次激起上帝的愤怒，因此尼希米下令关闭城门直到安息日结束，但商人们坚持在城外等候。第13章20及21节说，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人有一两次在耶路撒冷城外过夜，我警告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墙前过夜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就不再来了。罪就像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会悄悄地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更新万有，彻底铲除罪，罪就会继续遍布各处。对妥协保持警醒，意味着我们要像尼希米一样，坚守上帝所喜悦的立场，即使与世界上紧迫的问题对立，也不妥协。信徒认为基督配得他们的牺牲，值得他们从紧迫繁忙的事物中抽出时间，在一段称为安息的安静时刻里，聚焦在上帝身上。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充满压力的世界里，要以上帝的方式为优先并不容易。然而，上帝设计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工作六天，然后安息一天来敬拜他。信靠上帝来为我们开路，使我们能遵从他所设计的生活模式，这就是跨出信心的一步。对犹太人来说，拒绝遵行上帝对安息日的设计就是罪。第22节，尼希米洁净利未人，派他们看守城门，维持安息日的圣洁。然后他祷告说，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尼希米能够有信心带领全体百姓敬拜，是因为他深知上帝的大慈爱和怜悯。为上帝做牺牲，往往伴随着痛苦或挣扎。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疑虑交托给这位必定信实赏赐他忠诚仆人的上帝。 第十三章的结尾，尼希米描述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情况：百姓喜爱那些上帝所禁止的事，容许人们淡化上帝的法则。尼希米指出，他们对上帝的不忠与上帝所爱的所罗门王情况一样。第26节，他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上帝所爱，上帝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对上帝持续的委身，需要对罪的欺骗保持警醒。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百姓在某些方面容让自满进入了他们的心中，玷污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原本火热敬拜上帝的百姓，如今却不能持守他们与上帝所立的约。尼希米渴望恢复百姓对上帝的敬拜，于是他洁净祭司和利未人，重新指派他们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并安排他们得到需要的供给，使敬拜得以持续。他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领袖。敬虔的领袖会以他人的灵命健康为优先。我们个人的属灵成熟，就是我们能给予那些被我们所带领的人最好的礼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警醒，不断在认识上帝以及爱上帝和爱人的心智上成长。尼希米专注于讨上帝的喜悦，他的深切委身自始至终都是他带领重建工程的基础。凡是可能玷污妨碍上帝子民属灵健康的事，都必须坚决抵抗。就像建造房屋时，微小的妥协会造成长远的损害一样，个人对罪的妥协必定会伤害基督的身体，甚至整个社会。借着尼希米强而有力的榜样，我们得出这一段的属灵原则：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就是力求讨上帝的喜悦，胜过取悦自己或他人。属灵原则：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就是力求讨上帝的喜悦，胜过取悦自己或他人。你在哪些方面需要上帝的帮助，好坚固你的心智，使你单单的讨他的喜悦呢？尼希米记以一个热切的祷告开始，现在以一个渴望做结束。尼希米渴望他所完成的事能蒙上帝悦纳。一座建筑物如果想经得起风吹日晒雨淋，就必须要有稳固的根基和墙垣。上帝能修补破败的城墙，他也能重建我们被罪和撒旦破坏的根基。全心献身于上帝是凭信心跨出的脚步，然而每一个我们所踏出的忠心步伐都会蒙上帝赐福。他应许，只要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来服侍他，必然有喜乐伴随我们。上帝的仆人永远可以像诗篇90篇17节那样的祷告及信靠。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上帝必定成就。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